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成日都听到好多嘅朋友咧，都话：哎呀，呢个世界咧真系好灰暗啊，真系好无望啊！我哋喺呢度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啱啱琴日先同个以前做过牧师嘅弟兄去倾偈，佢咧就系话：唉，呢个年代我仲可以讲咩道咧？冇嘢好同人讲啦！哇，嗰份嘅心死嘅心咧，其实系真系好。我都听落去好灰心啊，但係圣经里头特别喺撒加利亚书嗰度，嗰啲人都系即系面对好多嘅灰心嘅丧志㗎，但係呢佢不断喺度强调我哋有个苗裔啊，我哋继承落去，好似你依家虽然系喺种子里头，系埋藏喺泥土里头，你系会成长起嚟，你系会成为一棵树㗎，系嗰啲嘅生命虽然你依家好似系低谷喺冬天咁样，但系佢仍然会一代接一代咁样生落去，继续繁衍落去。我都好想咁同嗰个弟兄讲啊，但係我都冇乜胆啊。更加我想话撒加利亚书呢度就係话俾我哋听，唔係依靠势力，唔係依靠才能，乃係靠耶和华，我哋先至能够成事。呢、这个就係撒加利亚书一个好关键嘅金句。我哋以为呢个世界已经绝望，我哋以为已经係冇晒希望，冇晒前路啦。但係我哋依靠緊嘅係乜嘢？我哋依靠紧嘅，如果只系自己嘅势力、自己嘅才能，唔系依靠耶和华嘅话，抵你冇出路啦，系咪？所以呢，请你回归到依靠耶和华，相信佢会兴起佢嘅苗裔，一代又一代，将佢嘅俾我哋嘅旨意接续落去。好啦，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一齐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三章五节至四章二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四章三至六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或者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先知在经文当中提到约书亚，那在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约书亚呢？其实呢，约书亚这个名字翻译成为希腊文就是耶稣，是神施行拯救的意思。这里的大祭司约书亚和约书亚记当中的勇士约书亚呢是两个人来的，不过呢，他们都让我们联想到尼赛亚耶稣的。根据圣经的记载，祭司是以色列人的宗保，大祭司基督是所有信徒的宗保。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祭司制度就终止了，所以在归回本土之后，他们需要恢复这个制度。在撒加利亚所见到的这个异象当中，约书亚受立成为大祭司，大祭司的职责之一是在赎罪日献上祭物，为全民赎罪。大祭司是神和以色列全族的宗保，所以呢， 代表着将要来临的尼赛亚。正如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所讲，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根据希伯来书十章八到十四节的记载，尼赛亚来临之后呢，要完全改变神对付百姓的罪的方式的。耶稣这位大祭司将他自己一次献上为祭，就永远除去信徒的罪了。在新的制度之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要将自己圣洁无瑕的一生献上给神。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启示录五章十节亦都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至九节提到大卫的苗裔、石头和七眼。这里所讲的苗裔是指尼赛亚。有七眼的石头就可能包含以下几层的意思了。第一，这个苗裔本身是圣殿的基石。第二，根据民数记二十章七至十一节记载，这块石头是摩西为了给百姓有水喝而击打出水的磐石。第三，根据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教会是更新了的属灵祭司。这两节经文在几百年之后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神话要在一日之内除去那地的罪孽。根据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记载，基督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没办法靠自己的努力除去自己的罪，只能够让神藉着基督将我们一切的罪都除去。或者呢，有人忍不住会说，生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之下是何等美好啊，我都渴想这样啊。根据尼加书的四章四节当中记载，神应许当基督作王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自己的安乐窝了。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就是平安和富庶的象征。撒加利亚书四章一到二节，这段经文提到金灯盏和金灯台。或者还有人不禁会感慨说，这个意象好熟悉啊。根据圣经记载，金灯台上的灯盏、七灯以及每个灯的七个管子，代表着灯油源源不绝的供应。橄榄榨出来的油放在灯盏里面，用灯芯去点燃去发光，表示神的能力会从那个灯光当中显明出来的。而两棵橄榄树所代表的就是祭司和君王的职务。根据旧约圣经记载，大祭司负责管理灯台，点燃灯台，并随时注意里面有没有足够的油。他呢还要修剪灯芯，注意灯芯是不是能够继续燃烧，不会冒出黑烟。在新约启示录，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出现，他是大祭司，行走在代表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灯台之间，警告他们如果不认罪悔改，就要拎走他们的金灯台。结果主真是这样做。在今日的土耳其，原先的教会都已经成为废墟了，基督拎走他们的灯台。我们尊贵的大祭司亦都关闭了一些不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的主是修剪灯芯的，他修剪教会的灯芯，亦关闭不结果子的教会。在撒加利亚的异象当中，灯台就代表以色列国，将来的以色列会成为神在世上的见证人。灯台上面有一个装油的碗， 这个呢是新加上去的东西的。最初摩西是奉命做金灯台的时候呢，并没有这一种的设计。在这里的碗呢是放油用的，你也可以称它做油槽。碗就在七个灯的上面，好让油流到灯里面。而这个意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油。灯台代表基督，装满油的灯代表圣灵。没有比灯台的油是更加能够象征圣灵的。有一位学者他讲得非常好，圣经之中油是定义得最清楚的象征之一。油象征圣灵，代表圣灵，发光的灯就代表基督，因为基督是世界的光。在会幕里面，灯台最能够完整地代表基督。我们不知道灯台的尺寸，因为不可能衡量神的大小。灯台制作的样式是非常之巧妙的，每个枝子的顶端都有绽开的杏花。当杏花装满了油，而灯芯经过修剪之后，就会将小灯放入去杏花里面。当主耶稣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说，他会差派圣灵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至十九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灯台是灯的支柱，灯能够发光，光又能够显出灯台的美丽和荣耀。同样的，圣灵并不是彰显自己，而是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撒加利亚书四章三节说，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在撒加利亚的时代，有两个人被确定是橄榄树。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是橄榄树之一，另外一棵橄榄树呢，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他们两个人是神手中的工具，用来照亮以色列国，成为世上的光。就好像前面所讲过的，橄榄油象征圣灵。橄榄油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就是金色的油。这个预言将来在大灾难时期是会应验的。请你看看启示录十一章三到四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在大灾难时期，地上不会有见证人，因为敌基督靠着撒旦的势力阻止世上每个见证人的口，只有两个见证人例外。在这段期间，神是要暂时收回他的手。神话从这两个见证人的口中必定要作见证，神又说他为自己的缘故一定会留下见证人。在这段期间会有两个见证人见证神，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个，我猜想可能是以利亚，另外一个可能是以诺、摩西、施洗约翰或者其他人。其实我是不能够确定，不过他们的身份都不重要。神是会有两个见证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会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到说话，成为神的见证人。这个是神的应许，就好像在撒加利亚时代神使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一样。我重复再讲一次，撒加利亚的异象就好像垫脚石一样，向我们述说出一个故事。当我们将这些异象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见到一幅非常美丽和完整的图画。神将这些异象话给回归的渔民知，是要鼓励他们的。 以色列民被巴比伦俘虏了70年，而家回到以色列了。神对他们说得很清楚，这一切都有神的计划和目的的。他们回到故乡必须除去罪恶，并且同神要维持亲密的关系，这样才能够为神作见证的。虽然撒加利亚的异象有些已经应验了，但是这些异象亦都是指向未来的。在千禧年期间，这些的异象就会完全的应验了。到那阵时，神会带着犹太人回到以色列，而那阵时神是会洁净他们。在撒加利亚书13章1节，我们见到经文说，那日必给大卫家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院，洗除罪恶与污秽。他们被洁净之后就会成为世界的光，这个就是神对他们最初的心意了。申命记32章8节是一节非常之奇妙的经文。经文这样讲，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为什么神要根据以色列子民的数目来安置列邦呢？理由是在于神要使他们成为神的见证人。以色列地是一块非常之敏感的土地，神拣选那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是非洲、亚洲、欧洲这三个主要大陆的中心。那个地方正好就在三块大陆的交叉口，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那块土地更加敏感，亦没有一个地方好像那个这么细小的地方那样会制造出这么多的国际问题。我认为呢，神是刻意令到那个地方变成这样的。在以色列成为全福音的中心之前，依然还会有苦难。以西结书5章5节经文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为什么呢？是因为以色列才会成为神的见证人。到将来，以色列人会在世界各地为神作出见证。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今日7个之子的登台呢，是象征以色列。当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到处都见到有7个之子的登台。有一天，以色列人会按照神的心意成为神的见证人。以色列过去是失败了，但是现在呢，是教会失败了。虽然基督都吩咐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地极，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是未有见证人的。感谢神藉着福音广播可以将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我就曾经收到由南美洲寄来的信件，写信的年轻人说，他就是听到我们教导圣经的广播节目之后而信主的。然后呢，他就成为了家乡的传道人了，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传道人，他成为唯一的见证人。他是一个心里火热的福音使者，为主在他所身处的那个地方来到发光。将来犹太人会在世界各地为主作见证，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出去。以赛亚书2章2至3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很详细地 描述了纯金灯台的构造，顶上面有灯盏，七个管子连在灯盏和七盏灯的上面。灯台的两边有两棵橄榄树。这一点和所罗门圣殿的灯台是不同的。因此拥有七盏灯的灯台不单只是象征重建圣殿，亦都是象征着神教会的模型。使徒约翰就将七个灯台称为七个教会。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记载，论到你所看见在我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灯台两边这两棵橄榄树就代表君王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的侍奉。两棵树象征油的泉源是永不枯竭。两个领袖引导人民进入那个藉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得到的生命。由此可见，两棵树还代表耶稣基督自己作为君王和祭司的职事。基督正是那个以圣灵来施洗的，所有圣灵充满都是来自基督的。撒加利亚书四章四节记载，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令到先知疑惑不解的是橄榄树，所以他就向神的天使提出有关的问题。撒加利亚这个年轻人是勇于表达的，他问天使说，我是见到的，但是那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应该铭记，撒加利亚即使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见到异象，但是他仍然是有难以明白的地方。因此呢，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全然地置身于神的教导之下。正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所讲，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撒加利亚书四章五节记载，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天使的回答暗示撒加利亚是应该知道的。天使的意思是，你应该明白的，你见到金灯台，你应该知道金灯台是什么意思。但是撒加利亚真的不知道金灯台是什么。于是他说，我的主啊，我不知道金灯台的意思啊。根据四章五节和四章十三节的记载，解释的天使两度延迟未有回答，效果呢是要将注意力引到去这一章的最后一节。经文说，天使最后的解答就是，这两个是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势力就是指到军队的力量，或者搬运工的力量、钱财、人的智慧和能力等等。才能就是指身体的力量和气力。但是呢，靠这些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成就到神国度的事工的，例如重建圣殿。神国度的事工当中的原动力呢，一定是神的灵。他曾经创造天地，令红海分开，使到骸骨成为极大的军队。请注意，这些是神给所罗巴伯的信息。谁是所罗巴伯？他是耶路撒冷百姓的领导，而约书亚就是宗教的领导。他们在巴比伦被俘虏了七十年，七十年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所罗巴伯就是这一批回归耶路撒冷当中犹大支派的领导，就是在以斯拉记里面 带领第一批百姓回归故土的那个领袖。所罗巴伯最重要的事工呢，是重建圣殿。但是这项事工是有外来的危险，同时内部又充满沮丧。神给了所罗巴伯这个异象，是要加强他的信心。对他来说，这个异象的信息是相当之有意义的。此外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异象亦都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异象所传达的信息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势力和才能，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势力是指到人身体的力量，人的能力、效率或者是财富。至于才能呢，都是讲紧人的力量，包括身体的力量、肉体的力量、心智的力量。因此我将这一节经文翻译做，万军之耶和华话，不是依靠蛮力或者智力，而是靠住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你可以看得出吗？这样对所罗巴伯这个领袖来讲，是几咁大的鼓励呢？两棵橄榄树是代表着所罗巴伯和宗教领袖约书亚，他们两个负责供应登台所需要的油。那这个信息就是说，圣殿的重建并不是依靠你的聪明、你的能力或者是你身体的力量，整件事、整个工程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的。今天呢，如果神的灵并没有运行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将会一事无成。因为神不是靠我们的智力或者蛮力来作工的。我见过有一些很聪明的传道人，他们讲到很有条理，他们做起事上来亦头头是道，但是无论他们有几好的质素，这些都不是成功的保证，因为神不是这样工作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相信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名，我们才能够成事。求主帮助我们今日在生命当中继续是懂得去依靠，但依靠正确的方向，相信透过上帝的能力，相信透过上帝的灵在我们心目中运行，我们就不会再惧怕前面的挑战和难关和彷徨，因为我们有目标了。目标是用来克服的，目标是用来达到的，求主去帮助我们。好了，欢迎你随时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